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。今天呢，轮到郑子民来跟你分享主日的信息。我们已经到了12月份了，那么每逢来到年底啊，我们都会用一段时间来总结过去一年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那我们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。那今天呢，郑子民就想啊，用主导文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，也立志呢在新的一年更好的来侍奉主。主导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今天呢我们会从第九节一直呢看到第十五节。那请你呢打开圣经，跟郑子民一起把这段经文先读出来。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应当怎么样祷告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那上一次呢，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上文跟下文，主耶稣呢是在批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他们祷告呢是故意让人看见，他们不是在向神祷告，而是呢在向人祷告，让人呢来夸奖他们是多么的属灵，所以呢他们的心态就完全错了。不管他们祷告的多么好听，但是呢他们完全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祷告。那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呢，不能够是自我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。那在这篇主导文里边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那主耶稣呢先告诉我们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，然后呢我们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以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与神的关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应当先称呼天父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表明呢我们跟神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人呢是神最特别的创造物。我们翻开创世纪就可以知道呢，神在创造了世界万物、宇宙万物之后呢，就造了人。 那神呢，是按照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。所以神造人是有个特别的目的，其实呢，就是让人跟神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，而且在这个地上啊，来代表神，管理神的创造。但后来因为人犯罪，不听神的话，那么人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被破坏了。但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创造我们的主，神也是救赎我们的主。当人类犯罪之后，神就一直计划要拯救人类，最后呢，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儿女呢，是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恢复了跟神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称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当我们常常这样讲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不以为然，但是呢，这个关系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个关系。我们想，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这么伟大的神，我们可以称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是多么荣幸啊。就好像一个国王，他的孩子是王子，是公主，哎呀，那他们的地位是多么高呢？那今天我们是被称为那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多大的荣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关系，而且这个关系是来之不易的，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，以至于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。所以这个关系是付了极大的代价换回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称呼我们的天父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跟天父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？你是觉得，哎呀，天父在那里是你随时的帮助，对不对？天父在那里随时的保护着你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其实我们跟天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这种父子父女的关系呢？我的女儿今年18岁了，那我想我跟她的关系就想起我跟天父的关系。那我跟女儿其实有很多重的关系，她读书的时候我是她的数学老师，那教她怎么样做数学题。那最近呢，她已经够了年龄来学车，那我又是她的教车师傅。今天早晨呢，她刚刚通过了考试，现在呢她可以自己开车了。那是不是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就是数学老师教车师傅的关系呢？虽然有这样的关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，是物质的关系呢，是金钱的关系呢，是利用的关系呢，还是真正的父子父女的关系呢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哈。那接下来的这三句话呢，是常常的我们统称为三愿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通过这三愿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所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边，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，我们所思想的不能够单单是我们自己， 不能单单是我的家庭，甚至我的教会。我们应当多一点来思想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当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更加接近的时候，当我们所想的与神所想的更加一致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更讨神的喜悦呢。首先呢，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个意思呢，是神是圣洁的神，是至高无上的神。那我们应当敬畏神，尊重神，他比我们最尊重的人更值得我们尊重呢。在你的生命里边，你最尊重的是谁呢？那我猜不到，那你最清楚了。最近呢，英国的女王啊，就来到澳大利亚访问，那她所到之处呢，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原来呢，澳大利亚是属于英联邦，从名义上来讲呢，英国的女王也是澳大利亚的女王。那虽然女王不是澳大利亚人，但是呢，澳大利亚人却非常的尊重她。那她所到之处呢，小朋友都要向她鞠躬，向她献花。那我们对神的尊重，要超过对这女王的尊重，超过我们所尊重的人一千倍、一万倍、一千万倍。我们尊重神、敬畏神，不只是口头上的，而且呢，是要在我们行为上的，就是我们应当更好的听他的话，而且呢，在我们生命里边来见证他的名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生命的见证跟神的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。如果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那如果你生命当中有好的见证，那神的名呢，就可以因此得到荣耀。那如果你有不好的见证呢，人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呢？那他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那是不是神的名会受到羞辱呢？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当中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呢。接下来是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什么是神的国呢？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而且是人顺服神的地方。神的国这个观念啊，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那最近呢，我就在为良友圣经学院写这个圣经神学这门课，那在当中呢，就讲到神的国。我们发现呢，在圣经当中从始至终都有神的国的观念，而且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在神的创造里边，神呢，就是为了要创造建立神的国。我们看伊甸园，那在伊甸园里边，神为人类预备好了一切，然后呢，就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边。神跟亚当夏娃说啊，那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然后呢，也让他们在园中啊来管理神的创造。我们看这个就是一幅神的国的图画，就是在神的地方，那神的子民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。那后来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。但是呢，神还是希望建立神的国，于是呢，神就借助他的救赎来建立神的国。那最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以色列人了。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也拣选了他的后裔，那就是以色列人，那为他们预备了迦南地，让他们居住在当中，又把十诫颁布给他们，让他们呢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，希望呢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为神来做见证。 但很可惜的是，以色列有的时候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蒙神的祝福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，他们都去拜偶像啊，去违背神啊，结果呢就被神击打，被列国侵略。那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，他向我们宣布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主耶稣呢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了人的罪，把人呢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带进他的国度里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国。那我们这些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洁净的人，能够在神的国里边来敬畏神，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。那我们也盼望着将来主耶稣要再来，那把我们带进一个完美的国度的当中，在那里呢，我们要每一天的来赞美神，每一天的完完全全的来遵守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祷告说，神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么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地上愿意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顺服他，而且呢，我们盼望着主快一点再来。第三愿呢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神的旨意在天上是可以畅通无阻的，神说什么，那么那些天使呢，都要顺服他。那我们也盼望在地上，神的旨意也可以畅通无阻。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旨意就是希望万民都可以归向神，万民都成为属神的子民，万物也都可以归向神。但是今天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拦阻，就是罪恶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活在罪恶当中，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神的旨意就不可以畅通无阻。另外一个拦阻呢，就是魔鬼撒旦，他还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要破坏神的工作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罪恶，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。那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就是被主耶稣所拯救出来，已经不再受罪恶的控制，不再受魔鬼撒旦控制的人。所以我们说，最少在教会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愿神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心里边来讲这三愿。神他是应当受称颂的，应当受赞美的，我们应当以敬畏神的心来称颂他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他的名是配受称颂的。神的心意是希望万民都归向他，都敬畏他。那我们的回应呢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畅通无阻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立志，在新的一年里边，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讨主的喜悦，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通无阻，也让我们努力的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主导文的第二大段，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。那什么是与神同行呢？我们常常以为啊，与神同行就是天天祷告，天天读经，是读经祷告，与神亲近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与神同行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滴都与神在一起。圣经里记载了有一个人叫做以诺，说他呢与神同行300年， 他不是跑到深山老林里边躲起来与神同行，而是呢在日常的生活里边生儿养女与神同行，也就是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，每做一个决定都有神的参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。首先呢，主耶稣让我们为着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供应来感恩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可能觉得日用饮食是很小的事情，为什么会在主导文里边提这么小的事情呢？可能是啊，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全世界啊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真的是吃不饱饭呢。在非洲，有很多的灾民，他们吃了这一顿，都不知道下一顿有没有呢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可以吃得饱、穿得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为这一切向神献上感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谢饭的习惯哈，就是在吃饭之前来感谢神。那我们一家呢都有这个习惯。那我的父母呢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从小呢吃饭之前一定要谢饭。那到我自己有了家庭，我们还是这样，每次吃饭之前呢我们都要感谢神。这个不是一个仪式，而是真的我们觉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供应我们太丰富了，让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缺，甚至所供应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我们一方面要为着神的供应来感恩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神祝福的出口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那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人，他们连最基本的需要都不能满足呢？那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希望呢你去帮助他们。你不但去帮助他们，你也把神的爱带给他们，让他们得到帮助之后也能够来认识神的爱。那最近呢，在晨曦讲座良苑学房的节目里边呢，那我们在良苑先锋的环节里一直呢就介绍过去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，他们怎么样在中国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。他们带去了医疗，带去了食物，在中国一些偏远的地区，在大地震的时候，在饥荒的时候，在战争的时候，来帮助中国人。那么他们是代表着基督来把主的爱带给中国人。那今天这个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自己的中国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了。我们享受了神的爱，我们应当把神的爱继续的传出去。那主耶稣除了让我们为着神给我们日常的供应来感恩呢，也让我们处理生命当中的罪恶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这里的债呢，就是亏欠的意思。我们要思想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有哪些亏欠神的地方呢？我们就要认罪悔改。我发现呢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认罪不悔改，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神，但是下次还照样去做了。那悔改呢，就是我们不愿意再继续犯罪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神既然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应当赦免别人的罪。我们要思想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得罪别人的地方呢？我们就要主动地跟他们说对不起。当别人有得罪我们的地方呢， 我们也应当主动的去原谅别人。那圣经里呢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恶仆人的比喻，讲到呢，这个恶仆人呢，他欠了主人很多的债，那个主人都赦免他了，但是他自己的同伴只欠他一点点钱，他就把人抓到监狱里边去了。那后来呢，主人大怒，也把他抓进监狱里，等他还清一切的债。那这里呢，就讲到说，如果主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呢，去斤斤计较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呢，那我们真的是忘恩负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志与神与人都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今天在世界上试探太多了，那我的神学院老师呢告诉我们说，有三样的试探我们要小心的。一个呢就是金钱，非常诱惑人。第二呢是男女的关系，今天的世界非常的开放，那么我们会不会随波逐流呢？第三呢就是权力、名利，那这个呢对教会领袖的诱惑力是最大的。求主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的试探，也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里的凶恶呢，就是指的那恶者，就是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他不甘心失败，还是要想方设法的来破坏神的工作。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，就不上当了。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靠着主的力量来胜过他。最后呢，第三大段就是颂赞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那有些古卷里边没有这段经文，但是呢，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已经习惯了。我相信呢，这里有神的美意，就是让我们借着颂赞和赞美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再次讲到神的国度，讲到神的权柄，我们不单单用口来赞美神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神，顺服神，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好了，今天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盼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好的来为主而活，荣耀主的圣名。再见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